恩典见证，抓住神的应许，化解工作中的重大危机。2025年11月11日，今天我在工作中收到一个很糟糕的消息。在不久前的数据报送工作中，我因一时疏忽未看清要求，将应按万元为单位的数字误报成了元。更棘手的是，这份错误数据已上报至国家数据库，更改需经国家级撤销回省，省撤回市，市退回我区，层层流程沟通协调的难度可想而知。而市里给出的解决方案更是让我如坠冰窟，数据无法直接更改，需由全市企业为这8000多万元的金额买单。我坐在电脑前也没了工作的心思，满心都是慌乱、自责与无助。我开始小声的方言祷告，十分钟后心里有了一些平安，但肉体的紧绷与思绪的焦灼仍未散去。我给师母发去信息寻求安慰，可一看时间，他那边已是深夜。就在这时，我们组长恰好发来信息，我像抓住救命稻草般将自己的遭遇告诉他。他的话语温柔而有力量，不断安慰我、鼓励我，替我宣告神的应许，斥责一切仇敌的搅扰，宣告凡是攻击我的力气都不被利用。内心的平安也在这份坚定中慢慢加深。可平静并未持续太久，领导的一句话又将我拽回焦虑的谷底。国家某部要逐层通报，从省到市再到我区，咱俩做好最坏的打算，等着受处分吧。我吓得满脸通红，脑子里瞬间给各种可怕的念头填满。我会被撤职吗？通报批评后该如何面对同事？尤其想到全市企业要为我的失误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我更是愧疚到无以复加。我不断给自己定罪，默默梳理着可能在不久后我站在大会前方将要检讨的内容，反复审视自己的过错，太难受了。就在这时，组长发来一篇讲道，超越内疚与羞愧，还贴心地考虑到我在工作中不方便听音频，专门用 AI 转换成了文字版。读完后，我心中充满爱和感动，我感慨着，世界总想让我低头羞愧，神却要我昂头挺胸，无畏前行。我立刻调整思绪，又想起昨晚服侍时一位同工的提醒，不要看环境，神有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拯救。我告诉自己，不要看眼前的环境，无论多险恶，我不看，我不听从人的恐吓，事情绝不会如他们所说的那般糟糕，主必会为我开路。我曾经历过水，水不漫过我，我曾经历过火，火不烧我，这一次他依然会护佑我。北京时间下午3点左右，师母那边还是大清早就给我发来话语，师母的话更强壮我的心。师母说，耶稣宝血洗净了你一切过错，包括这一次。我紧紧抓住这句话开始宣告，我说，主啊，我不要任何的批评和处分，所有阻碍我工作对我不利的处分我都拒绝，我坚信你必会为我成就美好。但愧疚与自责仍在心底萦绕，我默默想，若是罚我一些钱我也能接受，毕竟这是我犯下的错，实在愧疚难当。紧接着局长把我叫到办公室沟通解决方案，就在谈话间，市里的电话突然打来，传来了让我喜出望外的消息，数据可以撤回了，赶紧更改回正确数字。那一刻我心中的巨石轰然落地，事情竟如此快速顺利地解决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为此努力多方协调，而我从头到尾除了持续向神祷告什么也没做。没过多久，市里再次来电提及相关人员要严肃处理，副局长提议给我扣除500块钱，别给处分了，说我这个岗位任务繁重，就我一个人难免会出错，这都能理解。回想整件事的经过，从主任到副局长再到局长，没有一个人对我提出批评指责，主真的为我做到了，没有一个人可以指责神的孩子。此刻我的心中满是感恩，感谢主的大能拯救与不离不弃，使他在困境中为我开辟道路，感谢师母、组长、 同工的暖心安慰与属灵指引。愿主大大赐福给每一位今天帮助过我的人，主纪念你们的爱心与付出，荣耀全能与颂赞全归给我们的主。
哈利路亚，欢迎大家来参加读春点施工主日敬拜活动。今天我们来去讲官司得胜的最高法律依据。我们越与主同行，我们就越能够看到，是说神的话语一句都不会落空，并且来自于神所赐给我们的公义，在这个世界上，即使是你看着是物质世界上，也都能够如明光照耀一般。我们所到之处就是神的国降临。弟兄姊妹刚才听到了，就是上一个那个见证里面，其中主感动玛利亚讲的是说，耶稣基督洗洁净了我们的所有的罪，也包含这一次。为什么为什么我是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呢？是因为当我们在面临遇到任何的这个环境的时候，我们可能很多时候会想着是说，从物理世界或者说从物质世界，哎，我们要怎么样去看待这个事情呀？哎呀，我犯了什么样的错呀？或者是说这个环境发展的一个进展呀？但是当我们越来越保守自己在神的话语当中，在真理当中去前行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到神的话语是能够去调整每一个物质世界所发生的。神的话语是信实的，是真实可信的。所以属灵世界，主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所有的产业，借着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所有的产业，是在物质世界实在可以支取的。如果一个基督徒认为主耶稣带来的神国的福音只是能解决我们的属灵问题，却没有办法去解决物质世界的问题，那么这就是仇敌一个很大的一个谎言了。因为这实际本质就是一个被阉割的一个福音。然而我们在领受的是全备的福音，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全备的福音。因为经上实在记着说，彼得后书一章三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已经赐给了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所召给我们的主。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说，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所以这个经文明确告诉我们，神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都已经赐给了我们，他已经完成了这一切了。那么圣经上不管多少神的应许，使我们借着耶稣基督都可以说阿们的，都是实实在在的。如果有弟兄姊妹听不明白这段玛利亚所讲的，可以再去听一下以前讲的福音根基系列的课程哈。当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对神的应许说阿们的时候，就是在相信和领受的一个过程。因为在希伯来语，阿们意为确实如此，愿他实现，或是我同意。当我们借着基督说阿们时，我们是在向神宣告，我们相信神在基督里所成就的一切应许都是真实的，都是可靠的，并且我们接受并确认这些应许在我们生命当中都是真实有效的。正如经上所记着是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当我们觉知祷告的时候，不是事情的完结，而是我们信主的一个开始，是一个持续的一个过程，是我们信主是每天与主同行的一个奇妙的一个旅程。随着我们对神认识的更多，对真理认识的更多，我们就能够在生活当中更深的去信靠主，并且在以前遇到同样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如今因着更新了心思意念，我们就会做出不同的反应，做出不同的决策，我们口中会说出不同的话语，对吗？我们会让真理去调整我们现在物质世界上所经历的这一切，那我们就领受了上帝在万古以先已经赐给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完成的各样的福气，所以是实实在在在物质世界当中是可以完全彰显的。很多弟兄姊妹说，哎，我为什么经历不了一些其他弟兄姊妹经历的那样神迹？接着就是说，你们 没有得到是因为你们不求。很多人如果他只是把福音局限在一个属灵层面，而不是可支取的，不是可执行的，不是可以能够成为一个最高法律依据的，那么他就会错失非常非常的多。那么主也曾经带领玛利亚去操练如何把属天一直带到实际物质生活当中来哈，我就看到弟兄姊妹在这个教会事工都能够看到，就是属天医治在大有能力的在运行在我们当中，不管是我们自己去经历属天医治，还是我们按手给周围的人呀、小组的人呀，我们为小组的人祷告呀，然后有非常非常多的见证，这些见证就像云彩般环绕着我们。那主也带领陈牧和玛利亚去经历过很多次的那种失而复得，站在基督耶稣所赐给我们的公义的身份上，我们就拒绝仇敌的偷窃，经历产业的保全。那些听懂的孩子们纷纷也在遇到事情的第一个时候就拿起基督耶稣的权柄，站在公义的身份和位置上，就捍卫自己的产业，不再把事情归为说啊这是意外啊，或者说这是有恶人或者自己没有保存好，而是能够在基督的爱和真理当中，先通过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权柄解决属灵世界的问题，然后呢，再去跟随着圣灵所赐给我们的那个策略解决物质世界的问题，从而经历全然的得胜和兴盛。我们会知道我们的所有的产业都是不能被偷窃的。那后来呢，主也在教导着我们一起如何去使死亡的玫瑰花复活呀，使坏掉的物品恢复健康呀，祝福我们和我们照着上帝的应许，领受耶稣基督十字架王宫所带给我们来的一切的祝福。主耶稣不只是担当了我们的咒诅，主耶稣还赐给我们全然的蒙福，包括我们的产业上的蒙福，包括我们所有物品的蒙福。那我也看到很多弟兄姊妹凭着这样的信心开始勇敢前行，经历了产业的修复和生活的祝福。今天我还看到有一个姊妹发一个见证，里面同时见证了好多她以往的这个物品得到了完全的这样的修复和健康。这也让很多本来不信主的那些家人说，哎，你她怎么好了呢？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传福音的好机会了，所以使那些本来不信主的能够开始去接纳基督耶稣成为他们的主和救主。那玛利亚实实在在的看到主耶稣拉着咱们的手，一步一步的将神的国是如何运行的，神国的产业都显明给我们看，是为了要让更多神的孩子们不再受困于曾经被阉割的福音的辖制，因为那本来就是仇敌的一个谎言，而是让我们能够开始与神建立活泼的真实的关系，并且开始因更深刻的理解神和神国的福音，学会释放神国的能力和基督的权柄。很多时候曾经有一些弟兄姊妹，他听到说，哎，就是其他的弟兄姊妹可能是怎么宣告的，那他也是怎么宣告，你会发现他不是从心发出的，他只是说出来那个话语，他心站立的不稳，没在真理和爱的根基上去扎根。那当一有那个环境飘摇的时候，或者说当有仇敌谎言的时候，他就不好站立得住。那所释放出来，后来所释放那个不信，就把之前的所释放那个信心给抵消了。他可能看说，我也宣告了，那我那怎么样呢？对不对？但是事实上是，当我们把神国的这样的个福音，包括神的爱、神的全能，都更明白在栽种在我们的心里的时候，我们从心而发出来的，从口再去发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宣告，才能够站立得住，是大有能力的。所以今天，玛利亚就想去继续在耶稣基督里去分享关于官司得胜的秘诀哈。感谢赞美主。那我们先去看马太福音24章12节，说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那包括路加福音里面，也有讲到，就是说这个世界越到末世的时候，是会越来越不好的。我们不用去期待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好，因为上帝所命定这个世界会越来越不好，越来越动荡。但是呢， 路加福音21章28节，主耶稣说，一有这些事的时候，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所以不管世界有多混乱，它的经济好不好，它是不是动荡，主说越到这个时候，我们越可以挺身昂首，因为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主耶稣快来了。主耶稣不希望我们被末世世界所缠累，也不希望我们因不法的事情而增多就变得爱心冷淡了。主耶稣装备我们，操练我们，带领我们进入到他的爱和真理当中，让我们即使面对不法的世界，不法的事情，也能够让我们从容冷静地靠着主面对这一切，胜过这一切。甚至主耶稣亲自教导基督徒，在马可福音13章9节说，但你们要谨慎，因为人要把你们交给公会，并且你们在会堂里受鞭打，又为我的缘故站在诸侯和君王面前对他们做见证。那我们知道后来的确在初代使徒当中，就是的确是发生这些事情了，所以在没有发生之前，主已经告诉他们了。那么对于我们今天来讲呢，说就是我们可能并不会是说像初代使徒那样，因为这个信仰去受鞭打，或者说要站在公会的这样的一个面前，但是我们实际生活当中也会面临一些官司，或者说一些逼迫，对吗？那遇到这些官司和逼迫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的去面对？主说你们现在，就是我说我们现在去传道也好，我们现在去为主的而站立，其实并不到流血的一个程度，所以不需要去害怕哈。那我们继续回归这个经文里面讲到说，公会其实代表是官方的、法律的、有组织的，那个时候已经就是就是最高的一个宗教的一个法庭哈，那是它代表当时宗教的一个权威的一个审判。那诸侯和君王面前其实就是代表当地的最高权力的机构，你现在理解可以觉得就是说比如说派出所啊诸如此类的，或者警察局啊诸如此类的哈。那么然而耶稣说这一切不是突然的，不必焦虑如何辩护，因为圣灵会赐予当说的话。马可福音13章11节，人把你们拉去交官的时候，不要预先思虑说什么，到那时候赐给你们什么话你们就说什么，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乃是圣灵。这说什么？就说我们所到之处面对的这一些事情，神都是与我们同在的，我们可以刚强壮胆，不需要有任何的惧怕。基督徒面临官司的时候不需要有任何的惧怕，因为靠着那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一切事上都已经得胜有余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反而被赋予了一个好机会，就是一个独特的一个平台，向那些平日里难以接触的掌权者去传讲福音和见证基督。所以即使玛利亚现在就是有的时候仇敌可能企图拿一些官司来去拉扯我们的时间精力哈，但是我奉耶稣的名宣告他们已经全然的败落了。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我会去靠神的话语去坚固我们的这样的心，然后我们也会一起聚集去祷告，但是我们是从得胜当中去看这个事情的。我当看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哇，主又要多一个见证了，我想主你有好多好多的见证啊，就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好的一个机会，不要把它看成一个真正的一个逼迫，而是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施行启示的好机会。如果大卫在他的生命当中全然的都是一帆风顺的，那可能就没有给我们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参考，对不对？他如何跟随神的，那我们也会从他的波澜起伏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当中能够看到神的大能和他与神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这也是一个同工跟我分享的哈，我觉得特别好。那我记得去年有个大姐，她因为曾经在教会中认识一个特别勇敢的，这个专门到警察局和相关权力机构去传福音的姊妹，就他们教会里专门有个这样的姊妹。所以呢，这个姊妹经常去拿着水果，然后拿着小礼品，然后去拜访这个去警察局，然后去传福音。因为这个大姐见过，哎，说这个姊妹都没事儿，她敢主动去，她都没事儿。那所以呢，她当时因为一些原因被警官叫去的时候，那这个大姐不是惧怕的，她反而是有点非常积极，有点兴奋，说哇，这感觉是 给我的一个好的一个机会，然后我也学习操练一下。说主啊，谢谢你给我智慧和好机会，为你的名而传福音，愿你完全在其中掌权，让我在人在神面前都蒙恩宠，有聪明，赐给我当讲的话。主啊，愿你完全得着他们。所以当警官问大姐话的时候，这个大姐就着重的跟他讲，说自己为什么信主，当时生活生命当中遭遇了何等的困难，是主耶稣是如何救了他的。所以大姐呢也讲，信主的孩子们是会为执政掌权的祷告，求上帝恩待祝福警官和这个国家和他们的家人，祝福他们走在上帝的计划和祝福当中，全家都是平安的，国家也是平安的蒙福的。警官实在找不到大姐的罪，并且被大姐的真实经历所打动，然后大姐不止没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甚至大姐后来还跟这个警官打电话说，你如果需要我去的话，我可以随时。那我们去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6条，明确规定是说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或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宗教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那我们知道，我们信的就是从世界上的人看，我们信的是基督教，那其实也是被政府官方认可的哈，所以不需要有什么惧怕。那会有一些弟兄姊妹说，哎，会不会是被定为邪教啊？不会的，因为邪教会在页面上会有相关的一个公示和进行公众提醒的，所以没有公示的，就比如说曾经那些法轮功什么的，那个就是公示和公众提醒去被定义成邪教的。那么如果没有这样的话，就不用太过于担心哈。那么警察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平安，要打击那些利用宗教名义做损害国家不法的事情的，而不是说谁信主了就犯罪了。信主的孩子们每天，你想想你本质在做什么，你本质是不是再去为你周围社会上你本来不认识的人去祷告，他们本来可能是需要帮助的，去安慰扶持那些濒临婚姻破裂、社会压力巨大、财务破产、对世界觉得很绝望、不知道怎么样去进行亲子教育，对吧？然后不知道人生道路该怎么样走。那我们其实是在为这些人提供帮助，其实是在解决社会的一个压力，所以我们同时也会为权力机构的执政人们去进行祷告和祝福。所以这些到底有什么样的罪呢？只是有一些弟兄姊妹就像玛利亚当时第一次遇到官司那样，就是可能被感觉牵着走了，因为从小就觉得自己是个优等生，对不对？然后觉得我就是个正常人，正常人怎么能够去出入警察局呢，对不对？然后就感觉好像一被问到了，然后就感觉很羞愧，好像自己做错了事情，好像很害怕，也没有分析到底自己是有罪还是没有罪，反正好像有警察找就觉得天塌下来了，就像自己做错事情了。但是这感觉是不对的，我们要回归到圣经上神的话语怎么说。约翰一书4章18节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是含着刑罚的，惧怕的人在爱里就没有完全。希伯来书4章16节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就得以成全，使我们在审判的日子，就是任何你觉得需要面临官司啊，面临各种审判呀，然后这种被问话呀，我们在所有这样的日子里都可以坦然无惧，因为耶稣怎样，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怎样。他不说耶稣怎样我们在未来怎样，就是说耶稣如何怎样，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怎样。复活的耶稣基督不会再被钉十字架了，不会再被定为有罪了，我们也不会，所以我们可以在任何审判的日子都坦然无惧。上帝对我们的爱是如此的完全，我们无论到哪里，神都必与我们同在。我们要如何看待我们自己？我们还是罪人吗？我们接受控告吗？还是我们按照基督耶稣所赐给我们的身份来看待我们？这才是这场战役的一个核心哈。那玛利亚这个时候有感动， 可不可以同工再帮我去插播一下另一个见证，就是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来，我们一起看一下，感谢赞美主。
恩典见证，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在一个平常的下午5点左右，我突然听到有敲门的声音，以为是送外卖的，就把门打开了。映入眼帘的是制服帽子叔叔，我突然有一点小紧张。帽子叔叔核实了一下我的个人信息后，说明了来访原因，问我，认识小梅吗？我说认识呀，但很久不联系了。帽子叔叔说，小梅名下有一张电话卡，之前给你了，这张电话卡涉嫌电信诈骗，经调查发现你有电信诈骗行为，需要到公安局接受详细调查。因为我从来没有做过此事，所以我知道这里一定有误会，也就没太担心，想着过去说明情况就好了。在去公安局的路上，我一直在方言祷告和悟性宣告，凡为攻击我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攻击我的，我必定他为有罪。但仇敌不甘心，等到了公安局后，有一个领导询问我说，小梅的电话卡在你手里吗？我说没有呀，我从来没有使用过别人名下的电话卡。帽子叔叔说，小梅名下的电话号码我们一直打不通，而你现在名下常使用的电话号码，同样多次联系都打不通，并且发现你行程去过北京，而这个时间正好是作案的时间。还有之前我们就找过小梅询问过，小梅很肯定地说把电话卡给你了。我连忙跟帽子叔叔一一解释，真实情况是，我手机设置了陌生号免打扰模式，去北京是参加妹妹的婚礼，我也没有收过谁的电话卡，应该是对方记错了。还很肯定真诚地说，我从来没有做过此事，这些都是误会。但是帽子叔叔还是不相信，说我是惯犯老练，所以才看上去这么淡定从容，一点不紧张，回答得这么通顺，还说我被询问的过程，整个人的反应与我的年龄是不符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我练习过。听到这里，我是又想哭又想笑，想哭的原因是我真的是被冤枉的，想笑的原因是我想告诉他们，我这样的表现是因为我有我的神，他与我同在，所以我不惊慌，不害怕。仇敌真的是太坏了。帽子叔叔看这样询问我，什么都询问不出来，就把我关在一个有铁围栏的房间里。这里有专门的看管人员，进去需要上交手机及所有的首饰。帽子叔叔翻看了我的手机，看到了一些不是常用的软件，还有一些国外的软件，他们就更加怀疑我，说这些软件不是一个普通公民应该有的。我说，手机里软件有的是买手机的时候自带的，有的是我下载的，但是很多软件我自己也没用过，更不知道如何用软件做坏事，我真的冤枉啊。我感受到帽子叔叔对我有种种质疑，但又觉得都不能定我为有罪。后来他们决定关我一会儿，让我好好想想，如实交代。就这样，让我一个人在那个铁围栏的房间里，还告诉看管的人，让他看好我。我和帽子叔叔解释了很多话，但还是不行，竟还被关进这里。仇敌很嚣张，更想定罪我。在我脑海里播放以前看的电视剧，那些破案片，有很多的冤案，几年后甚至几十年后才被洗清，还给当事人真实案情。仇敌想让我摇晃，想把我拉下去，想让我也相信我要背负这个冤案，要经历几年后才能被查出我是冤枉的。但是感谢主，读出恩典事工提前装备了我。陈牧和玛利亚师母的讲道，还有他们官司的见证和弟兄姊妹们的见证，让我更加确信，神所拣选的人，谁能控告呢？有基督称我为义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最重要的是你要用神的话语去抵挡那个环境，去抵挡那个不信。 让你的心的里面是刚强壮胆的。你要用神的话语去宣告，去命令这个环境要发生改变，因为你经历这个环境不是神给你的，神觉得他能够带你安然度过，并且他会赐给你足够的话语资源能力让你安然度过。那些你看着被偷窃的，事实上他们根本就偷不走。你要奉耶稣的名去宣告那个环境要发生改变，你宣告你在耶稣基督里是神的供应。
我就向仇敌发烈怒，我在心里大声宣告，凡为攻击我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攻击我的，我必定他为有罪。耶和华要保护我免受一切的灾害，耶和华的右手高举，为我摔碎一切的仇敌。仇敌从一条路来，必从七条路逃跑，耶和华要保护我的性命。我继续方言祷告，极大的平安充满着我。这时我发现这个屋子里有一个钟表，上面显示还有十分钟就到十点了。因为家里有孩子，所以我不想拖延下去了，想快速解决。我就和天父说，爸爸，我想十点之前结束此事，不想让孩子着急。就这样简单的祷告完，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帽子叔叔把小梅找来了，让我们当面对质。我见到小梅就问她，小梅，你确定把电话卡给我了吗？我记忆中你从未给过我电话卡。小梅说，嗯，是我记错了，我没有把电话卡给你，这张卡被我弄丢了，不知道丢在哪里了。帽子叔叔以为小梅是害怕我才这样说的，因为之前小梅很肯定地说给我了，所以帽子叔叔告诉小梅，不要怕，只管说实话。小梅再次告诉帽子叔叔说，她没有把电话卡给过我。帽子叔叔还是不相信，认为我们在说谎。我就在心里祷告，主赐我智慧来快速解决这件事。感谢主听了我的祷告，圣灵带领我对帽子叔叔说，您可以给这个电话号码打一下电话试试吗？帽子叔叔说，这些天我们一直在联系这个电话号码，一直打不通。我说，您再试一次，万一这次通了呢？帽子叔叔就打了这个电话号码，果然没响几声就接通了。我听到对方是一位男士，帽子叔叔看接通了电话，就出去和对方沟通了。过了一会儿，帽子叔叔回来告诉我们说，调查清楚了，此次电信诈骗案与你们无关，你们可以回家了，谢谢你们的配合。于是我就出来看了一下时间，9:59，哈利路亚，我们的神太伟大了，真的在十点之前为我解决了此事情，还给了我清白。回到家后，我就兴奋地赶紧联系了玛利亚师母，把发生的事情经过讲述了一遍。陈母和师母一起劝勉、安慰、鼓励我，又为我做了祷告。我们一起感叹，我们信的是真神，是活神，他不是我们遥不可及的，他不是我们有事呼求他才来的，他是时刻在我们身边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时随时的帮助。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是我的避难所。我的救主啊，你是救我脱离强暴的，我的一生由他掌权。他已将至高者当作我的居所，祸患必不临到我，灾害也不挨近我的帐篷。我的口诉说不尽主的慈爱和恩典，在一次次的患难中，他搭救我，赐我力量，使我站立的稳。在一次次的缺乏中，他供应我，使我不致缺乏，反得富足。在一次次失望中，他安慰我，使我如鹰展翅上腾。在一次次黑暗中，他伸手抓住我，使我脚前光明，喜乐前行。感谢赞美我们的主，谁能控告我们呢？我们是神所拣选的人，神称我们为义了。阿们，
阿们。我们的神太好啦，所以我们一起来说，神称我们为义了，哈利路亚。 神称我们为义了，哈利路亚！
神称我们为义了，
神称我们为义了，感谢赞美主，
哈利路亚！神称
我们为义了，
哈利路亚！
神称我们
为义了，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请允许玛利亚花时间讲清楚，为什么你在任何官司面前都能够得胜的法律依据，这个是真实可信的。因为之前刚才玛利亚也讲过，从心而发，从口而出，我们的宣告之所以有能力和力量，是因为我们站在神的爱和真理当中是稳固的。所以玛利亚不会只分享在生活当中实战的方法和建议，还会着重讲清楚我们在任何官司面前都能够得胜的属灵原理是什么。所以每次涉及到讲属灵原理的时候，篇幅可能稍微长一点，但是我相信你现在的栽种是非常非常值得的，这个时间会花得非常非常的值得的。愿圣灵大大的充满我们哈。玛利亚迫不及待的想先从罗马书讲起，它真的是一部非常伟大的著作。许多神学家和这个圣经学者都会认为，罗马书不仅是一部神学著作，它更像是一份严谨的法律辩护书。那我们都知道，保罗在成为基督徒之前是受过非常严格训练的法利赛人，他对律法是非常精通的。那在罗马书，我所展现出来那个画面，就仿佛他站在宇宙的最高法庭上，化身为辩护律师，运用大量的法庭意象和司法逻辑来阐述福音。如果我们能够更加的明白这其中的法律意象和司法逻辑，你就能够更加的明白罗马书到底是在讲什么，你更加的能够去认同它的确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著作。那我们把罗马书看作一场非常宏大的宇宙庭审，我们整理一下这个过程大概是这样子的哈。首先呢，罗马书第一章到第三章里面其实主要在表达的就是一个检察官的一个起诉书，他表达了列举了人类所有的罪证，目的是为了确立被告人就是全人类的一个罪名。那他的呈堂证供是在先控告外邦人，再控告犹太人。那罗马书三章十九节里面就讲到说，好塞住众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那最初的一个审判是什么？审判的是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这里面有讲到是说，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有罪了，那这个是初审的这样的一个判决。那么紧接着呢，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五到二十六里面去开始去阐明了一个在整个基督教神学当中有一个很棘手的一个法律的难题，就是我们在福音根基系列里面有讲过，上帝作为公义的法官，如何能够去宣判一个明知有罪的人为义？如果法官明明知道被告杀了人，却说我很有爱心，你走吧，那这个法官就是不公义的，他在枉法。但是呢，上帝如果惩罚罪恶，为了维持公义，那么上帝爱着我们，他想赦免我们，去施展他的慈爱，显明他对世界上每一个人他的慈爱。那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司法困境，该怎样解决呢？保罗在罗马书用非常严密的逻辑解决了这个矛盾，就是挽回祭。这不仅是一个宗教的词汇，在法律上它是一个偿付，也就是说耶稣替罪人偿还了死亡的一个刑罚。罗马书三章二十六节里面有讲到，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就是显明神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所以他在显明神的义，并且同时他要去称信耶稣的人也是为义的。这句话就是法律逻辑的一个巅峰，上帝既保持了他作为法官的一个公正性，罪已经受到惩罚，又合法的释放了被告，是因着耶稣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和过犯。那么罗马书第四章开始再去引用判例，我们知道在国外和国内 有一些区别，就是国外他所有的都是需要是曾经过去怎么判的，那现在就应该怎么判。那像任何优秀的一个律师一样，保罗知道光讲理论是不够的，他必须要引用最高法院的历史判例来支持他的这样的一个论点。所以呢，他引用了两个判例，第一个判例就是亚伯拉罕，保罗回溯到创世纪，指出说看呢，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就是在没有律法之前就因信被算为义的，这个一会儿我们着重会去讲到哈。那第二个判例就是关于大卫，大卫在诗篇32篇里面话里面有说到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什么叫赦免其过？就知道他有过错但赦免他了，知道有他有罪的但是去遮盖着罪了，算他为是义人了，那这人是有福的。所以我们去看保罗的逻辑是什么，保罗的逻辑是什么，是说如果这一个法律原则适用于亚伯拉罕和大卫，那么他也适用于在今天的我们。紧接着罗马书第6章到第8章开始去讲身份的变更，因为在法律宣判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法律身份的一个变更。那保罗就引用了两种这样的一个类似的这样的一个类比论述。第一个呢就是脱离了旧约的关系，他又讲到了在婚姻法里面去做比喻，丈夫也就是说我们以前的那个丈夫，他就是一个律法或者说一个旧的一个罪性，说丈夫如果死了，妻子就是信徒我们就在法律上自由了，可以合法的嫁给另一位，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新郎，就这样的比喻其实是延伸下来的哈。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收养法，在第8章保罗使用了罗马法中非常重要的儿子名分的概念，这个也特别特别有意思，就是之后主肯定会带领我们去讲哈。这不仅是情感上的父子关系，更是法律上的一个继承权，是从被告变成了法定继承人，是跟就是当时是在罗马的关于儿子的这样的一个名分是即使是领养的，他跟真正的儿子所领受的产业是全然一致的，是全然合法的，是法定继承人。所以神把我们就是看作神的儿女，是我们已经实际被神真的领养成为神的儿女了，是由法律条款和法律最终的这样的一个判决的，是真实可靠的。那继续罗马书8章里面就开始讲到一个终审的一个最终的一个判决，判决书是什么，是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不定罪是纯粹的法庭术语原文哈，意味着案子彻底的结了，没有惩罚，没有后续追责。所以就挑战控方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哇，是不是好棒，感谢赞美主。为什么要用法律意象呢？保罗之所以大量的使用法律言语，不仅仅是因为他的背景，而是法律能够给我们带来最坚固的确据。法律是有客观性的，就是一个人他的情感会波动，说哎，我不觉得我被赦免了呀，我感觉今天什么时候还在犯罪呢，对不对？但是法庭判决是客观事实，法官敲了锤说你就是自由的，不管你感觉你是不是自由的，你就是自由的，不管你感觉你是不是义人，你在耶稣基督里就是义人了。并且呢它有不可逆性，在罗马法中一旦最高法院宣判无罪，就遵循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就是用中国话也说是一罪不能二罚，任何人不能够就同一罪名再次起诉你，这就给了我们极大的安全感。我们的救恩不是一种模糊的感觉，不是感觉哇今天我成义了啊，我今天做得好一点我就是义人了，明天感觉这个救恩都快失去了，因为觉得自己没有站立得住，不是的，它是一份在法律上有保障的已经盖章生效的法律判决书。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罗马书里面 整体的大的框架逻辑之后，我们开始详细讲里面的一些细节要点。玛利亚需要从上帝与亚伯拉罕的立约开始讲。我写到这的时候，我在想，哇，会不会有人想要去笑我呀？然后我盼望你不要笑啊，为什么？不要觉得我今天讲今天经历的物质世界的事情，说和亚伯拉罕有什么关系呢？你允许我细细讲来哈，这样呢就能够使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福音的根基上，在耶稣基督里的真理上扎根的更加的扎实，这样你再去面对物质世界的时候，就有神的话语和真理很自然的就运行了，这是你能够站立得住的关键。绝对不是别人怎么说我怎么说，而是你真正明白其中的真理和上帝已经立约的这个约定已经完全在你里面的就是被扎根了哈。只有你不把属灵世界当作可耻的，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可耻的，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当我们不把属灵世界主耶稣所为我们成就的这一些事情当作可耻的，而是把它看作比物质世界我们能够眼见的，我们感觉的，我们所经历的事情还要更加的真实，我们就能够去在相信上帝已经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些属灵产业就必要在物质世界当中完全彰显。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需要切记的哈。创世纪15:6和罗马书4:3都记载到，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算他为义。我们看到这里有个字，是在创世纪和罗马书里面都有说到的，这个算在希伯来原文当中它是凯撒，其中的含义是什么？是计算、估算、思想、视为、计划、认定。这个词在当时不仅用于日常对话，常用于商业记账或法律裁定，是一个商业和会计的一个术语哈。它的核心用法之一呢，就是计入账目和归算。那对于我们来说有什么影响呢？当时在古代商业交易当中，如果一个人完成了某项工作或支付了某笔款项，记账人就会把这笔价值记入到他的账户里面。就好比你的账户里可能根本没有钱，但是有人将一笔巨款，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存入到你的账户里面了，那么银行就算你已经有这笔钱了，不管你曾经有没有这笔钱，是主耶稣把他的钱给你了。这就是为什么圣经上说耶稣他本是富足，担当了我们的贫穷，使我们因着他的富足，我们就成为了这个富足。所以这里面有记账和归算。归算是什么？就是本来我们没有什么价值啊，可能就是我们每个人会觉得自己价值是不一样的哈，但是可能就是不是那么的有价值，但是神看我们的价值是我们值一个耶稣，我们值神的儿子，上帝愿意用耶稣来去购买我们，所以我们就非常的有价值了，懂了哈？感谢赞美主。所以这是一个归算，它意味着把某样东西当做另一样东西来看待，主看我们就像看耶稣基督一样，就看神的儿子一样。所以我们看为什么是说神算亚伯兰为义。如果亚伯兰本身在道德上是绝对完美的，圣经就会直接说亚伯兰是个义人，就像当初圣经里面有描述说挪亚是一个完全人一样。然而我们通过圣经的记载知道，如果按照行为来看，亚伯兰并非无罪，他在信心上有过软弱呀，因为他后来娶了夏甲，他知道了神的应许，但是他还娶了夏甲。在道德上也有过瑕疵，因为他好几次都为了保命谎称妻子就是他的妹子，但是因着神看他为义人，不是照着他的行为来审判，因为照着他的行为他没有办法符合上帝的标准，而是因着亚伯兰信耶和华，所以呢就触发了这样的一个约定，上帝就做了一个主权性的一个决定，他决定 不再看亚伯兰的罪，而是看他的信心，并因为这信心给予他义人的法律地位。那这是神对亚伯拉罕的这样的一个约定。那这就好比什么呢？就好比一个人考了零分的学生，括号他意味着是个罪人，因着完全信任并接受了老师的教导，然后老师看到他很有信心啊，所以老师决定给了他记录100分啊，算你为一吧，算你为通过吧。尽管他试卷上并不是100分，这就是为什么说哎，亚伯拉罕做了那么多的错事，为什么上帝没有去惩罚亚伯拉罕，反而去惩罚其他的人？他明明说谎了，对吗？他明明说谎了，然后呢，去对自己的妻子，甚至是那样去对待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妻子，那最后主耶和华还要让他能够就是有更多的这样的金银财宝去带着走，他不只是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按照他的行为受到应有的惩罚，反而带着金银的财宝去离开了埃及。是因着神看他是算他为义的，这就是神学上经常讲的这样的一个归算哈。那么他强调的是在盟约的基础上法律地位的一个转移。那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其实也专门解释了为什么用这个算字哈，他就用了这个工作和礼物来对比。他说做工得工价，是你的行为很好，上帝称你为义，然后呢那是欠你的，这是你应得的报酬。但是那不做工的，单单的相信那称罪人为义的神，那神就算我们为义了。所以即使我们没有完美的行为，主的恩典仍然是够我们用的，因为我们选择相信他。罗马书四章五节，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所以我们明白，我们被称为义是因着上帝所赐给我们白白的恩典。以弗所书二章八节，你们得就是本乎恩，也因着信。那后面又讲的说，这信都是上帝所赐给你的，因为他拉着你的手，一步一步在你的环境当中提升你的信心，给你话语，对吗？所以我们因着信耶稣基督，我们已经拥有了正式的法庭式的这样的一个称义。为什么是说法庭式的这样的一个称义呢？是说他是已经被盖章了，他已经被最高法院盖章的一个称义，是不被晃动、不被摇动、不被我们感觉和我们行为所影响的称义。那么我们就看到，称义不是靠着我们的好行为，我们不需要等到自己道德完美无缺了才被上帝接纳。这也是为什么马丁路德说，如果我们必须等到自己实际上变得完美，就是道德上是没有瑕疵才能被上帝接纳，那我们永远没有机会。但如果是在法律上的宣判，哇，你只要信这个案子就结了，你信不信主耶稣已经称为你为义啦，对吗？你说我选择相信，好，那你就是义人了，对不对？这个案子就结了，我们就有了确据和平安。你相不相信在这个事情上主耶稣已经为你得胜了？我们说我们相信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得胜了。主耶稣说好的，你就有了确据和平安，就是这么简单。神赐给我们的公义的身份是有法律确据的，是仇敌无法抵赖的。因为算是一个法庭的一个宣告，在法律上当法官宣判被告无罪，或者说这个被告是义，被称为义的时候，这是一个法律地位的一个宣告。我们信靠耶和华，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和救主，在上帝的账本上我们的罪就被划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义的记录。哇，太好了，感谢赞美主。还有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不可逆行，不管我们的行为好和不好，我们从此不能够再被罪追讨了。刚才有讲到说一事不再理呀，一罪不能去被惩罚两次啊。我们所经历的这个公义是上帝算我们为义的，所以罪无法再追讨我们，我们就能够把从看向自己的律法思维当中被完全救赎出来。玛利亚前几天去服侍过一个姊妹，她讲到自己常常觉得自己 做的不好而感到羞愧或自我定罪，甚至在婚姻家庭当中害怕因为在丈夫面前说错做错而不荣耀神。因为曾经有一次她的丈夫说她说你这么不好，你做的这么不好还是基督徒呢，对吧？你看仇敌常常就把基督徒的眼光去引向看自己或看自己的行为，那这些都是错误的一个看向的一个方向，对不对？我们要看向耶稣基督，他所为我们成就的一切。那么仇敌后来就常常用丈夫所说的这句话控告他。那我说，我虽然知道我应该怎么样去开解他，但是我特别想知道主你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是什么，主你怎么样让我去跟这个姊妹去说。那么我就说我们一起来方言祷告。那方言祷告求问主的时候，我真的看到了一个画面，我当时就扑哧的就笑了哈。就是我看到了一个什么呢，就看到魔鬼控告一个小女孩说，哎呀你这么不好那么不好，你还是基督徒呢。那这个小女孩完全不往心上放，就是她特别调皮，然后开心的就摇着头说对呀对呀，就是因为我不好我才需要主耶稣啊，我有了耶稣，耶稣的宝血洗洁净了我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罪了，所以我不是靠着自己的好行为称义的，我是因着信耶稣基督而被称义的，我已经被神算为义了，盖章了，对不对？所以我不再忧虑，不再苦恼，我不再聚焦自己的行为，因为耶稣基督就是我的好行为，神是通过耶稣基督的好行为来带我的，耶稣基督就是我的公义。哇，就是哈利路亚，主太好了。你知道我看到那个意象画面，就这个小女孩就是这种摇着头，就是那个小时候两个孩子打架，那个另一个小孩子就气她，就是我就这样我就这样然后我看到小女孩是如此轻松又自由的得胜，赞美主。所以当玛利亚把这个意象去告诉这个姊妹的时候，这个姊妹就非常激动和向往的说，这就是我，我就要因着知晓真理而能够去站立得住。我就是他就说我不要再去控告自己了，说我以后知道该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的心思意念了，我不再接受控告了，事情就这样成就了。我说是的，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如果心想亚伯兰明明有罪，法官却判他为义，这是不是枉法呀？我做的这么差还被算为义，这是合理吗？那么这个算刚才有讲过，就是法律逻辑上的非常精妙之处，它是一个债务的转移，然后通过的是信心的这样的一个媒介，是上帝看到了我们的信心，就合情合理的将义的法律地位归在了我们的名下。所以在法律上上帝是公义的，因为他并不是视而不见，而是通过信建立了一种契约关系，能够使得这个公义的地位赐给我们的是富有合法性的哈。那参考经文是哥林多后书5:21，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了神的公义。那这里讲到的就是刚才有讲到的，就是我们怎么算为义的，它是一个法律的判决。那我们算为义的法律的程序是什么？是因信称义，也就因信称义是法律的这样的一个程序，不是因行为称义。如果是因行为诚义，这个程序不对，他就领受不到算为义的这样的法律的判决，对不对？那么这一节经文里面有讲到的，刚才讲的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其实是揭示的法律判决背后的代价和运作的一个机制，也就是说双重归算。第一重归算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罪归给耶稣基督了，耶稣基督他本无罪却为我们成为罪，他不只担当了我们的罪，他成为了那个罪，使上帝将全人类的所有的污秽啊、叛逆啊、邪恶啊、所有的罪和过犯通通打包，在法律上归算到耶稣身上了。那么如果这个罪已经归算到耶稣身上了，那这个罪就不能够再去追讨我们了，对吗？因为已经不在我们的身上了。归算的第二重是神将他的义归给了我们，这个让我们更加震撼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他做的再好，他也是人的义，对不对？但是耶稣基督他拥有的是神的义，所以我们白白的得到了比人的义还要高级的义，就是升级版的公义，是神的义。那人的义有人的义所配得的礼包和恩典大礼包，那神的义所带来的 那个恩典大礼包是以神的义所带来享有的一切的待遇，所以我们今天是成为了神的儿女，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拥有了上帝赐给耶稣基督的产业，我们等于嫁给耶稣基督，得享耶稣基督他本来应该有的所有的产业。我们真的是蒙福的，当我们用属灵真理再去看待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去活出来这真理。如果你都不相信，你就说哎，我看我自己账户里就是没钱呀，对吗？你如果你看的总是自己的银行账户，你就没有办法去运用你那个信心，你不运用这个信心，就刚才讲的哈，就没有办法去有这个正确的法律的程序。所以我们把这个逻辑讲清楚了，我们就知道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这个问题哈。那我们就看耶稣拿走了我们的附属，就是罪，然后呢他给了我们神的公义，而且这个公义是完美的，经得起最高法庭检验的公义。耶稣在世上33年完美的顺服，对律法完全的遵守，这份完美的成绩单现在就换在了你我的手上。哇，太棒了，太完美了，是不是？我没想到我们拥有了神的公义，你现在在看自己，你会觉得你是个罪人吗？不，我觉得太完美了，我们比所有的人都完美，太完美了。为什么？因为这是神的公义，这是耶稣基督的完美，就是我们的完美。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能够在任何官司面前能够坦然无惧，因为耶稣如何我们也如何，我们有完美的成绩单了，哈利路亚。就好比在一次考试当中，我们可能考了0分，对吗？是有罪的，但是耶稣考了100分，然后耶稣拿走了我们的试卷，并在上面签了他的名字，然后他就被老师惩罚了，说你看你考的，然后呢，但是呢他把他的100分的试卷给我们了，上面签署了我们的名字，然后我们就得奖赏了，哈利路亚。我想先笑一会儿，感谢赞美主。哦，好感动哦，哇，太感动了。所以当上帝拿着这个试卷，就是这个试卷就是我们的人生来去看的时候，他看到的不再是我们的失败，而是耶稣的完美。嗯，好感动哦。好，就像在宇宙法庭那个场景哈，当被告站在这个席上，浑身是罪，按律法是当判死刑的。那么耶稣作为辩护律师，他就站出来说，请求这样的一个身份的一个交换哈。然后主耶稣就把他的公义的义袍脱下来，然后穿在我们的身上了。然后呢，我们就不只是被无罪释放了，我们还得到了皇室荣耀，就是我们还得到了皇室荣耀。神拣选的人就没有人能够去控告了。我记得当时玛利亚和陈牧在去遇到这个就是那个职场的那个职场的那个控告的时候哈，然后就是有人不明白说，哎，你觉得你没有问题，你为什么就担心受怕呢？就是你们看刚才那个见证，就是仇敌会说，哎呀，这个世界上有多少冤假错案呀，对吗？有多少不法的这个事情啊，然后就真的是会很担心，就是因为全都聚焦在那个就是那个负面的那个点上。那个时候我就跟主说，我说主啊，你能救我吗？我说主啊，我也不敢说自己以前做的都是好的，都是对的，但是主啊，你能再给我一次这样的一个机会吗？所以当我做了这个祷告的时候，主真的将他极大的爱向我们显明，他其实特别想对我说，他已经给了再一次给我们机会了。甚至经常说，一人虽跌倒7次，却仍然去被兴起，为什么？因为主耶稣一次永远的这样的一个赎罪祭已经永远的救赎了我们了，已经永远的救赎了我们了。不管你觉得你犯了一次错、2次错、3次错、4次错，他已经把那个永恒的公义已经赐给我们了，再也不是因着我们的行为而去摇动了。感谢赞美主。那这就是神使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的全部的含义。正因为付出了如此惨烈的代价，是神儿子为我们而死了， 那个免费给我们算为义，才不是廉价的恩典，而是重价的恩典。那理解了这一点，通常会带来两个结果，一个就是极度的谦卑，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所有的不是我们会做的，不是我们配得的，有这么好的内容也不是我来做的，是主所帮助和启示的。那也会给我们极大的安全感，就是罪债已经还清了，是法律有最终的确据了，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来回摇晃了。那我们知道关键的连接点是在哪？是在耶稣基督里，这就是非常重点，我们的身份位置。如果仇敌把一个人晃出耶稣基督里以外的话，就是晃出耶稣基督里面的话，那这个人就没有办法去领受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这样的所有的这样的一个祝福。所以我们要保持自己在耶稣基督里面，那我们只要去选择去信靠就好了哈。那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有一个联合的概念。我们刚才讲的，不管是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心腹，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新郎，这就是联合的概念。还有是说，我们曾经讲过，我们信主了之后，我们与耶稣基督就成为义灵了，我们与主耶稣基督已经联合成为义灵了。所以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就有一个代表性的一个原则，就像曾经亚当代表了全人类去犯罪一样，代表了全人类犯罪，基督作为末后的亚当，代表了所有信靠他的人，让我们在公义的身份上都被称为义了。包括婚姻的联合，妻子的债务变成了丈夫的，丈夫来为我们去偿还了，那丈夫的财富变成了妻子的，我们就能够得享丈夫所赐给我们的这样的所有的产业了。然后而且丈夫的爸爸就是我们的爸爸我们通过信与基督建立起来一个合法的婚姻关系，从而让我们这种财产罪和义的这个交换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是真实可信的。我们继续看下面的经文哈，圣经依据罗马书6:3-5，我超爱这句话，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所以这里面有讲到归入他的死，归入他的死其实是旧合同的一个终结，因为在法律上死亡是解除一切契约的终极手段。那我们去看原来人，就是犯罪的人，他的困境是什么？是生下来就签了卖身契给罪当奴仆，在这个契约下，罪有权命令这些人，然后呢，人们是没有力量去反抗的。所以法律难题是，只要这个人还活着，这个契约就有效。那神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神没有试图修改这个奴隶合同，而是让我们彻底死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与耶稣基督同死了。所以当我们信耶稣基督的时候，那我们受洗归入到耶稣基督的死的里面，那在神眼里面和在任何的这个法律层面，旧的你我，就在亚当里面的你我，已经被挂在十字架上和耶稣基督一同处决了，明白吗？就是通过死亡解除了这个契约了。所以那个你，那个我，以前过去的你我已经死了，之前的奴隶合同就自动作废了，所以再来找你我来讨债呀，或者是发号施令的时候，就比如说你要去再去看什么色情的，你要再去怎么怎么样的时候，你可以拿着死亡证明说，对不起，你找的那个人已经死了，我们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了。当有些人他在被去冒犯，可能他马上要想要去生气的时候，而去想到说，哎，对不起，那个爱生气的那个人已经死了，不是我了，现在是基督耶稣在我里面活着了，我们就能够活出新生的一个样式来。那么罗马书6:7，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要读懂这句话，就必须把罪不只是看作一个动词，动词是什么？就是比如说杀人放火的一个行为， 说这个人有罪，就是他杀人放火了。不是的，要把它看成一个名词，因为在罗马书里面，保罗把它当成一个名词，说是一个残暴的一个奴隶主。那这句话的核心是，死亡是切断一切奴役关系的唯一合法途径。在保罗的时代，奴隶制是一个社会的一个常态的，就是只要奴隶活着，无论他跑到哪里，法律上他都是属于主人的，主人命令他怎么样他就怎么样。但是一旦奴隶死了，哪怕是前一秒刚断气儿，这一秒起来，主人对他的所有的权柄瞬间归零。因为你没有去办法去指挥一个死人，你没有办法去骂一个死人，你骂一个死人，那个死人是不会跟你生气的，对不对？这也是很多包括安德烈有讲，说如何驾驭你的情绪，他其实运用的就是这个属灵的一个原理，就是他看待自己救人那个救那个情绪冲动血气，通通都已经死掉了，那所以他就能够知道在耶稣基督里全新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新生的一个释放哈。那我们一个模拟一个场景哈，想象一个残暴的一个奴隶主，他其实就是罪，正在鞭打他的旧友旧人哈，可以我们不会想我，可以想另一个人，然后命令他去作恶。那突然呢，这个奴隶倒地身亡了，奴隶主继续吼叫呀，挥鞭子啊，威胁甚至踢他，这个奴隶再也不会有反应了。这就是脱离了罪的含义，并不是说罪这个主人消失了，他其实还在这个世界上，也不是说他不再吼叫了。你会发现有的时候诱惑依然存在，而是你作为他的奴隶身份已经注销了，他没有权利再对你发号施令了。你可能感觉有的时候感觉还是有这个所谓的人们说那个旧友啊旧人呀，那个或者旧的这个习惯呀，其实它是一种试探，就是这个主人装作说，哎，我继续发号施令，我看你那个遵不遵从，你看你知不知道你到底是谁，对吗？所以呢，他现在对我们发出来的这个命令，在法律上对我们不再有强制的约束力，我们可以不听了啊。那么第二点就是法律管辖权的一个终止，就是死人是不受审的。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脱离是执意的，这个是什么呢？执意是说已死的人已经在罪上被算为义，就是开释了。那这也是一个法庭的一个概念。比如说这个警察不能逮捕一具尸体，法官不能判一具尸体坐牢，债主不能向一具尸体讨债。所以法律的管辖权是只对活人有效的。当我们与耶稣基督同死的那一刻，我们就脱离了罪和死的律的这样的一个限制了，就赐下生命圣灵的律了。那这个才是真正的能够去影响我们的律了。那罪想要来起诉我们、控告我们或者命令我们的时候，我们拿出的就是一个死亡证明，你没有办法再对我们发号施令了，因为旧有的我们与耶稣基督一起同定十字架了。那刚才有讲到哈，就是实际体验，当一个人他知道旧有的我已经死了，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为什么有的时候觉得自己还想犯罪？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要区分法律权势和残余势力的区别。法律上罪不再是我们的国王了，他没有权利去命令我们，我们也没有义务去顺服他。实际上罪现在变成了一个骚扰者，像一个骚扰和恐怖分子，是个外来的，就是一个试探者。他虽然失去了王位，但是他有时还会出现在生活当中，在心思意念里面说，哎，你再去做个这个事儿吧，哎呀，这搞个弄一个恐慌啊，弄一个试探呀，你要再去生他气呀，就是他在心思意念抛出这个。主就感动玛利亚曾经讲的福音根基里面，就说我们现在的那根基是在公义的一个根基了，我们结出来的是一个公义的一个果子了。那就是曾经在这个罪恶本性里面，在亚当里面是罪的根，那在这个罪的根里面，就是当有这个罪这样的一个主人，让他去结出来的果子肯定都是这样的一个上面的这样的一个果子哈，疾病啊、定罪啊、死亡啊、结党啊、偷窃啊、仇恨呢、啊、就是他们不想去做，但是他们还是必须得去做，就是他们最后还可能还是会犯罪，对吗？那我们今天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是公义的根，是神的性情了，对不对？那在我们里面，全新的我们从神而生，里面是爱呀，然后圣灵的果子，永生啊、平安、节制、忍耐， 信实良善温柔和平，对吧？就是我们是一个得胜的，这是上帝现在给我们的这样的果子，那这是我从我们生命当中自然而然的发出的。那如果这个时候突然有个骄傲要摆在这个树上，你说这个骄傲，那个灰色的那个果子，骄傲的那个果子，它是从你那个树上本身去长出来的吗？它不是，它是想硬挨上去的。那想硬挨出来，它是一个外来的，它是一个外来的一个试探。当我们知道它是个外来的试探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积极的去抵挡它。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认为这是我们自己本来就有的骄傲，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胜过，因为一个人他没有办法自杀。但是我们知道他是外来的，我们就可以抵挡他，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与主耶稣基督同死了，对吗？我们现在已经同复活了，感谢赞美主哈。所以我们就看到那个图啊、嗯，我们就知道结合现在在讲的是什么，就是罪现在变成了一个骚扰者，他已经失去王位了。那这个比喻就像什么呢？就像一个被废的一个暴君，这个国家这个暴君已经被推翻了啊，然后新王就属耶稣基督已经登基了，但是那个暴君的余党还在山里打游击，他们拿着大喇叭喊说，哎，我还是老大，你们要听我的，其实你们还是想犯罪，其实你就是一个病人，其实你就是一个失败者，其实你就是没钱的，对吗？这个时候我们要选择我们相信什么。当我们去听到这喊声的时候，有的人可能会下意识的说，哎呀，是自己还是一个病人，自己还是一个这个容易失败的，自己还是容易一个发脾气的，就感觉他还是王，还是要听他的，然后这个就有基督徒就上当了嘛。但是如果你开始明白你在耶稣基督里真正的身份，已经就是脱离了一切的罪的对你的辖制了，所以你就会抵挡他了。这就是玛利亚讲的，为什么要去抵挡那些罪，为什么要去抵挡那些仇敌的那个错误的那个心思意念，用真理去扎根。你可以说闭嘴，你在法律上已经不是我的王了，我不需要听你的。当他说哎，你就是个病人呀，你看有这个症状啊，你就说主耶稣担当了我的所有的疾病，我是健康的了。说你看看你是多穷啊，你不要再去听他的了，因为他不是你的王了，主耶稣才是我们的王。所以主耶稣担当了我们的贫穷，使我们成为富足了，我们就不再是缺乏的了，对不对？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神的公义已经被算为义了。那么以前这个人他是必须要犯罪的，因为犯罪是有强迫性的，因为他就是在那个罪的那个旧的那个罪的本性，不是行为使他成为一个罪人，而是里面的这个罪的这个罪恶本性是什么呢？是因着那个罪作为一个奴隶的那个奴隶主去影响他，这个人才会去犯罪的。那么现在我们在任何事情上我们都有选择权，我们在任何事上都已经可以有选择权，我们有自由选择权，我们有来自于神的性情，我们不再喜欢犯罪，我们喜欢公义，喜欢真理，我们是自由的，对吗？那这个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那么以前我们比如说如果面对一个官司，那会根据发展情况和自我行为来判断我是不是有罪。比如说刚开始那个见证里面那个小数点是不是我打错的呀，本来是万应该打成元了，那是不是自己做的呀？那你自己做的你要自己承担罪责。那以前是通过发展情况和自我行为来判断是不是有罪的，那么现在我们要调整心思意念，以神所赐给我们的真理来去看待我们自己。我们是根据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公义来去拒绝罪的控告和追讨，因为旧有的我们已经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了，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洗洁净我们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罪和过犯了，这才是真正的真理。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为我们所成就了，因为约翰一书一章七节，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血也洗洁净了我们一切的罪，洗洁净了我们一切的罪。你知道玛利亚不容易服侍什么样的吗？你看比如说第一个那个见证里面，其实我就给了他一句话，我说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洗洁净了你所有的罪了，也包含这一次，对不对？就是我在给他神的话语。但是有一些就是可能刚开始来到这个教会施工的，他并没有以这个神的话语为他最终的一个得胜的一个依据的时候，那他可能更多的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啊，这个情况已经发展成一个什么情况了，然后你给他一个什么话，他又跟你说，哎，这个情况已经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了，就是他不知道神的国 降临神的国能力的运行的一个原则和一个原理，他还不知道神的话是最终最重要的一个法律一个依据呢，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需要去先调整心思意念，你开始选择相信神的话大于一切的话，神的应许，神所赐给你的公义胜过这个世界上的任何的这个法庭或法院对你的判决。同样的道理，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一个人相信神的话语大过医生告诉你的，你才能够去经历真正的医治和健康，对不对？经历那个属天的医治，不是把自己当做一个病人。因为你如果总把自己当成一个病人，圣灵是为真理做见证的，你需要信的正确，刚才说的信的正确才能够去支取这个义所带来的这个果子，你要有一个正确的这个法律程序。那同样的，当一个这个法庭他企图想要去判不对的，那么你要在此在他判决之前，甚至说即使他判决之后，你仍然能够去选择相信神的话是大过这些权威机构的，大过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的法律的，你就一定能够去经历主耶稣已经赐给你的公义的那个得胜的完全的彰显。因为我说到我们现在是自由的，所以自由这也意味着即使一个人在耶稣基督里是神的公义，他是没有罪的，但是当仇敌控告他，他愿意去接受这罪的时候，那就等于一个人他自愿被投，那也可能会经历自愿被投。所以我们一定要在真理的根基上去扎稳，你一定要知道神的话是大过你一切感觉，大过一切这个权力机构所告诉你的。感谢赞美主哈。那我们继续加快哈。如果上帝看我们是公义的，如果上帝看我们对罪已死，对神是已活着的，我们生命中所有的罪和罪身都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那么我们遇到实际官司的时候，心里面就可以开始运行这个经文了。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经文哈。哥罗西书二章十二节到十五节说，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就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律例上的所写的攻击我们的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他们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即将这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这句话真的是特别特别大有能力的。这句话意味着什么？这句话意味着所有控告你我的字句，有碍你我的字句，所有的这些证据文件都不被利用，你我在耶稣基督里是安全的，是可以仗着十字架夸胜的，这是真实可信的。你一定要去选择去相信这句话，你不要去看说哇，那个他们有没有什么这个证据，他们有什么那个证据啊？你先调整你的心思意念，神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犯，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那曾经控告我们的律例已经被执行了，对不对？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了，主耶稣已经替我们死了，已经惩罚过了，不能够再拿出来再去用了。所以那些涂抹在律例上所写的攻击我们有碍我们的字句，都要把它们撤去了，钉在十字架上，把它们撤去。我们在耶稣基督已经是公义的了，我们要站稳这个位置，我们就能够去仗着十字架夸胜。那这句经文陪伴玛利亚走过了很多的年日哈，也实在经历到主不断带领我们的一个得胜，看到了上帝的信实和福音的大能，都是真真切切可以支取的。我举一个生活当中一个实际的案例哈，也是前一段时间的一个服事。2025年，玛利亚收到教会当中的一个姊妹急救的信息，说她的丈夫被当地公安局扣下了，已经在里面关了快一天了，她现在很着急，希望得到带导的一个帮助。然后我就问她，我说发生什么了呀？她说她的丈夫，那她丈夫也信主哈，然后呢说今天早晨接到公安局的电话，那个警官呢叫她去一下派出所。然后他说我去派出所为什么呀？他说是因为查到这位弟兄手里被安装了诈骗软件。然后呢这个警察就跟他讲说， 哎呀，上面给我们派了任务哈，需要保证公众信息的安全，就是要保证卸载这些诈骗软件，然后要有这个数量的，要卸载多少个数量。他说你能不能过来帮我去完成这个任务哈？然后呢，就是说把他那个手里面查到的诈骗软件卸载掉，也保证他这个弟兄自己的安全。那这个弟兄呢就很善良，他就想，哎，能帮一下就帮一下嘛，你何况帮警察叔叔呢，对不对？然后呢，他就带着孩子一起去了警察局，结果却被扣下了。原来警察让弟兄去的真正的原因是，根本就不是所谓的诈骗软件，是最近查获了一个洗浴中心。然后呢，那个查出那个洗浴中心呢，是当地嫖娼的一个据点，就是他表面是个洗浴中心，他私下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嫖娼的一些事情哈。那么因为这个弟兄曾经在八月份有宴请过外地回老家的朋友，去过洗浴中心，然后呢有被他们的这个刷卡记录，所以呢就被警察指控说弟兄嫖娼，要立案解决。妻子很爱弟兄，就着急的就是跟我说，他说我的丈夫非常非常的爱我和我的孩子，他是绝对不会做这些事情的。他说我相信我的丈夫，而且他那个外地朋友回来这事儿，他说我是知道的，只是现在因为有我丈夫的刷卡记录，警察就认定他有问题被扣下了，但是然后那个刷卡记录也变成证据了。他说我的丈夫是在事业单位工作的，如果真的立案了，即使查明没有问题，也会在查明之前就丢掉工作，因为事业单位是绝对不会允许出现类似的这个嫌疑的这样的一个污点的哈。所以呢，他真的是非常着急，因为他们家还要养孩子。那我看他越说越着急，因为曾经被主在官司和被控告方面装备过，所以经纬已经很熟悉了。于是我就带着这个妻子和妻子的家人们一起拿起基督耶稣的权柄，开始反击仇敌哈。我说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伤害我们啊，就伤害这个弟兄和这个弟兄的家人。这个弟兄已经与耶稣基督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了，与基督耶稣同死同埋葬，所有的罪都被耶稣基督的血洗洁净了。那些控告这个弟兄的、有爱这个弟兄的所有的字句都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弟兄已经被主耶稣基督宝血救赎了。所以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在利用任何人事物控告弟兄，也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利用任何人事物偷窃弟兄家的产业和婚姻关系。我们宣告这个弟兄就必会平安无事的从派出所被放出来，而且速速的就被放出来，然后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成就。你知道吗，当我去宣告神的话语的时候，就有神的那个眼光和神的神国的能力大大的充满着我们，对吧？所以我越宣告的时候我就越喜乐，我宣告一半的时候我就忍不住笑出声来了。那但是呢，我从人的角度说，哎呀，你在服侍人家，人家的丈夫被警察局扣押了，哎，你服侍的时候还笑，就会觉得那个就有声音说，就有点自责哈。但是当我们真的在每个看似急难的时候能够安静下来，你安静下来方言祷告，你不是看那个环境，你看看主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和策略是什么，主的看法是什么，主是觉得这是大事还是小事啊，对吗？主的策略是什么？觉得你要做点什么，还是你什么都不用做你就能得胜呀？你就真的能够领受到主的那个眼光，主对这个事情的看法，主放在你心里的这样的一个感动，不再是从人的角度，不再是从环境先看，而是单单从神的眼光先来看，按照神给你的策略而行，你就一定能够经历极大的平安和得胜。那从里面涌流出来的平安和喜乐是充充满满的，就像什么呢，就像眼前的风暴只是一个海市蜃楼而已，就它不是真的。因为看透了事情的本质，就能够轻松的去笑看一切。然后呢，我当时就被圣灵感动，说我说什么事都没有，我说别担心，真什么事都没有，我说圣灵会带你们去解决的，应该也不会啊，也不会花钱。然后呢，这个妻子就说如果要花钱他也愿意啊，如果罚款能够尽快解决他就交罚款也行。就是我能看到这个妻子对这个丈夫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爱的。然后呢，但是我真的感动，我说应该不用花钱。我的家人就会拉我一下说你别影响人家做决策，我说那你跟随着主的这样的一个带领吧，就是能够理解哈。但是如果你不掺杂人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你不想着万一怎么怎么样，你就只看神的话语和神给你的感动，你就按照神的那个话语和感动去做，其实是会非常的精准的。感谢赞美主。那么 果然万军之耶和华给弟兄的妻子智慧和好机会去派出所一起了解情况，没多久真的一分钱都没有花，这个弟兄就被查明的确无罪被放出来了。哎，是不是跟刚才咱们听的第二个见证很像呀？感谢赞美主。正如主感动我们宣告的那样，倚靠耶和华的从不知羞愧。那些控告弟兄有爱弟兄的字句的确都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因着基督耶稣的血，仇敌不能够再去攻击他了，仇敌的诡计全然的败落，不能控告他。凡攻击我们的器械通通的不被利用。一定要把这些经文完全的去默想在你的心里，遇到事情的时候，就像曾经玛利亚讲，你经历属天医治是怎么经历的呀？就是当有风吹的时候，说哎呀，会不会流感呀？会不会生病啊？对吗？你不，因耶稣所说的鞭伤让我得医治了，我在耶稣基督里我圣灵了，释放圣灵的律带领我，已经脱离一切罪和死的律了，对不对？我是不生病的，我不会生病，我只会结圣灵的果子，对吗？我们不会生病，我们会生圣灵的果子，对不对？因为我们是在这边的呀，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呀，对不对？那同样的，当在遇到任何的这个官司和控告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不但是说哇，如果这个事情发生了该怎么办呀，你要去调整你的心思意念，是说哇，我已经与耶稣基督同死了，罪和那个任何的控告不能控告一个死人，他控告那死人也没有用啊，那些曾经有爱于我们的字句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主耶稣已经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和过犯了，不需要我们再去担当了，我们现在在耶稣基督里是全新的生命了，我们是另一个人了，对不对？感谢赞美主。所以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命，我宣告仇敌的诡计会全然的败落，凡攻击我们的器械通通不被利用，所有控告我们的案子要完全被撤掉，不能够被发起，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命，阿们。哇，太棒了，开心了。所以属灵世界和物质世界不是分裂的，而是属灵世界决定物质世界。当我们用属灵武器神的爱和神的话语奉耶稣基督的名去命令环境改变，仇敌离开，并且在物质世界持守在神的话语当中，顺着圣灵而行，无论看起多大的难事，神都必带领我们安然度过。因为神的话语就带着自我成就的能力，不是我们努力做到，不是我们要去做什么，是主已经盖章了，我们就是公义的，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就是公义的，是有法律依据和法律确认的，是不会丢失的啊。神会使用一切人事物为我们效力，我们就刚强壮胆，喜乐满意。马可福音16:20，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正史所传的道。所以主耶稣，我们真的非常的感谢你，你在不断的用你的神迹随着来去证实你所差派玛利亚和陈牧所传的道。主啊，我们真的非常非常感谢你，愿荣耀能力都归给你，因为这是你亲自在做的，并且你也带领了陈牧和玛利亚经历了那么多的官司的得胜。主啊，谢谢你，你这次也会为我们得胜的，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咱们的主太好了，又真又活又信实，我们是大大蒙福的。那我们在讲的这个第二点哈，刚才讲的就是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所有官司中判我们为公义，为最终得胜，这是有最高最权威的法律依据的，而且这整个这个法律依据不会因我们的行为摇动。那我们在讲官司的这个事情，玛利亚为什么要先从亚伯拉罕来讲起？我是想告诉你，上帝给我们的一切的祝福都是有法律依据的，我要让你能够知道，上帝给你的产业和祝福不是随便给的，不是因着你的行为今天好了给你多点，明天行为坏了给你少一点就失去了，而是我们因信耶稣基督被算为义的，不是我们自己有多了不起可以赚取公义，而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已经被主算成为义。所以刚才第一个那个见证里面那个姊妹做错事，当仇敌再拿他做错事这个心思意念去控告他，然后说哎呀，你可能会造成多大损失啊，你看你自己，这是你自己做错的吧，对吗？你肯定要丢掉工作了，要通报批评了，要被罚款了等等。当仇敌那些火箭在攻击来的时候，这个姊妹是怎么样站立的稳？她是在真理当中站立的稳的，说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洗洁净了我所有的罪了。当我们知晓真理，才能用真理当做带子束腰，那个带子束腰那个腰，你的一个人他腰稳了，别人踹他一脚他才倒不了，对不对？那 真理做带子束腰，就是当你有拥有这个心里有这个真理在运行了，你就能够在凡事那个境况当中站立的稳了哈。那么在这个事情上的真理是什么？我们不是借着自己的行为，不是看着情况来预判我们是不是会得胜的，而是就是单单知道耶稣基督已经称我们为义了，神所称为义的人就没有人能够控告。罗马书8:33-34，谁能控告上帝所拣选的人呢？有上帝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耶稣基督已经死了而且复活了，现今在上帝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那这个经文里面有讲到称义的源头是上帝的宣告，不是我们自己说自己是公义的，是上帝的宣告，有上帝已经称我们为公义了。而且这个上帝他称我们为公义是基于耶稣基督的牺牲，所以能够宣布我们现在是没有罪的，被算为义了。那他是宇宙最高的审判者，亲自宣布我们为公义了。那么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事物也好，和在灵界当中，不管是撒旦还是包括就是错误的心思念的这种所谓的良心的任何控告，对我们都没有效了，因为没有比上帝有更高的权柄能够推翻这个裁决。好，我们再说一遍哈，没有比上帝更高的权柄能够推翻上帝赐给我们公义的这个裁决。好，我们再说第二点，就是不只是如此，还有基督的行动，基督就是我们辩护者和中保。因为经上记着说，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在在上帝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基督不仅通过赎罪祭承担了我们的罪责，他现在还复活的姿态坐在上帝的右边，持续的为我们代求，他是我们的中保。这意味着我们有一个全能的而且无可辩驳的律师在天上辩护。我们都知道撒旦都被摔下去了，对不对？他都不能够在天上在父的面前控告我们了。那在天上只保留了什么？只保留耶稣基督一个无可辩驳的律师在天上为我们辩护，使我们免于定罪。没有人能够控告上帝所称为义的人，也没有谁能真正的定我们的罪，因为上帝是宣告者，耶稣基督是代赎者和辩护者。上帝是宣告者，耶稣基督是代赎者和辩护者。我说两遍不是因为我卡了，是他很重要。感谢赞美主。如果神算我们为义，我们也要这样看待自己，这样很简单的信心就能够释放神国的能力哈。那么第三点重要讲的就是最终的官司的得胜一定是我们，因为这是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是我们从神那里所得到的义，这是耶和华所说的。如果你已经在这里读春典施工教会已经就是待了一段时间了，你这个经文你可能是再熟悉不过了，以赛亚书54:14-17，我们必因公义得建立，必远离欺压，不致害怕，必远离惊吓，惊吓必不临近我们。既或有人聚集，却不是出自于主的，凡聚集攻击我们的，都要因我们扑倒。吹嘘炭火打造和用器械的铁匠是耶和华所造，残害人行毁灭的也是耶和华所造。凡为攻击我们所造成的器械必不被利用，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头攻击我们的，我们必能定他们为有罪。这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是我们从神那里所得到的义，这是耶和华所说的。我们今天花一点点的时间好好再默想这个话，这里面这句话里面有根基的一个秘密，是因公义得建立。这就为什么说我们之前用很大的篇幅就讲，就说我们是被算为义的，这个义是神的义，是一个更高维度的一个义。因为只有你知道你在耶稣基督里是神的公义了，你才能有这个结果。这个结果是什么？就是必因公义得建立。所以这是有绝对的安全感的一个来源，它不是以我们的行为，它是以神的义成为了我们的义。这样不管我们情绪如何波动，不管风浪是怎么样的，我们的根基是不摇动的，就能够使我们建立。这就是玛利亚讲的，就是你里面有力量了，你的外面就会发生改变，你外面也会有力量。第二个就是防御机制，是远离欺压不致害怕的。当我们有了这份公义，就能远离欺压。谁在欺压？仇敌企图欺压，魔鬼企图在欺压，控告者企图欺压。 但是为什么能够去远离？因为我们已经穿上了神的这个公义，没有定罪，没有刑罚，对吗？没有恐惧，我们不需要去经历这些官司再去得胜，我们能够去因着真理，因着发现有敌情的时候，就在这个火还没开始烧起来的时候就把水扑上去了。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成为总是成为救火队员，而是能够在火还没有起来的时候就能够去不陷入到这其中。这也是刚才玛利亚跟大家分享的第二个，他只是进去被问话了，但是他并不需要后面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包括第三个那个见证，对吗？所以我们去看，不是我们的胆子变大了不害怕，不是因着行为和环境，而是我们知道我们在法律上已经绝对安全了，所以没有任何理由在害怕。第三就是产业的产权的这样的一个归属，就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这个产业是什么？产业不是你的工资，工资是你干活换来的，是你配得的，产业是父亲留给孩子的，是白白领受的。那这是神在遗嘱里去写给我们的，我们是神国的儿女，我们拥有合法的资产，所以这个产业是谁都夺不走的，是有法律依据的。那最后非常棒的一个就是，是我们从神那里所得到的义，原文旨意是主耶华说他们的义是出于我的，他们的义是出于我的。那这部分里面就是玛利亚特地查了一下那个希伯来原文哈，里面有讲到的相关的一些字根，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是符合标准的公义，是正直的，是被宣告没有罪的。第二个呢就说到的是说他非常有恩典的称之为他们的义，就是他们的义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义。所以这意味着这份义虽然是外来的，但是在法律归属权上已经完全属于我们了，它成了我们私有的财产，是我们的产业。那么这个字根在后缀加上第一人称后缀里由我组成，字面的表面意思是从我这里出去的，就从神这里出去的，源头是在神，从神而得来的义是神给他的。那从神而得来的义说明什么？说明这个源头是神的，这个公义是神的公义。那这个公义是保证了产品的质量是永远完美的，因为这个工艺的版权方是上帝的，就等于比如说上帝做了一个盾牌给了我们，那这个盾牌不是我们自己做的，是上帝做的，它的质量是非常非常完美的，所以也是无懈可击的，是上帝亲自签发了原产地的这样的一个证明。如果有人问你说你怎么敢称自己为义人，你看看你昨天的这个态度，我们就拿出这个经文说，确实若看我们自己生产的义是破烂的衣服，但是我们拥有现在的义是神的义，制造商是耶和华，对吗？你觉得这个盾牌，你觉得这个工艺不好吗？你在质疑神的义是有瑕疵吗？所以我们的神超级超级的爱着我们，他把我们放在一个安全的堡垒当中，经上就是说耶和华的名就是坚固台，义人奔入必得安稳。神不止把我们放在耶稣基督里，他已经救赎了我们，称我们为义，还让我们成为神国儿女，能够得蒙保守直到永远。当旧的那些思维或仇敌企图说哎呀好害怕呀不配呀，我们就要去想起耶和华算我们为义，算我们为义，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被算为义，这是圣礼的一个宣告哈。我们进一步深刻的去看耶和华仆人的产业，就是首先是从恐惧到坚立，我们开始坚立了。第二，我们开始明白神不再是我们的敌人了，那些患难不是来自于神的，那些欺压不是来自于神的，因为神在这里声音说不，那不是来自于我的，对吗？集会有人聚集，那不是来自于我，所以我们知道神是我们的帮助，神是我们的这个盾牌，他不再是我们的敌人。那么后面来就讲到说，连敌人的武器都是在神的手里，他说吹嘘炭火的这样的兵器都是，这武器都是耶和华所造的，就是这些武器都是耶和华所造的，所以你不用去担心这些仇敌有没有武器来去攻击你，他们没有有力的武器能够去攻击我们， 就像约伯记里面说，没有神的许可，这个魔鬼的权力是有限的，更何况是在现在呢？那么最后神所赐给我们的应许就是法庭上的一个反杀，就是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头攻击我们的，我们必能定他们为有罪。这个舌头就代表的是控告者，是代表的魔鬼撒旦，以及魔鬼撒旦利用的那些恶人恶事，我们必能判他们为有罪。这就是我们从神那里所得到的义。哈，感谢赞美主。那保罗在新约当中曾说，哥林多前书二章四节，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的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所以我们去看实践的属灵能力，远比空洞的理论和言辞更加重要。这就保证我们听进去的那个道是能够可行出来的真理，圣灵会为真理做见证，会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当中去让我们看到实际所真实的，能够领受到主所赐给我们的一切的产业和能力哈。那么就会实现恩惠和慈爱是随着我们的。最后啊，我们去看结合刚才所讲的这些属灵的原理哈。那当一个人面对官司或者任何控告的时候，我觉得对于玛利亚来讲呢，就实际上对你们更加有帮助的，就是你首先你要明白的几个问题能兼顾我们的心的是，第一个就是你是罪人还是义人，你是罪人还是义人。你遇到这官司的时候，你想想你是罪人还是义人，你不是看着这些情况来去看你是罪人还是义人，而是圣经上记载着你是罪人还是义人。那当时玛利亚讲过，清晰的去服侍一个姊妹，她就非常害怕。我说你犯什么错了？我说你这么害怕？我说你不就是祷告帮助别人，然后读经讲听讲道，然后认识主，你犯什么错了？她说我没犯什么错呀。我说那你怕什么呢？哦，她说对呀，我怕什么？她说我也不知道怕什么。如果她一直是在这个感觉当中，而不是在真理当中，她就不容易站立得住。因为一个人他不知道自己是罪人和义人，他就没有办法站立得住，对吗？那我们去看我们为什么是义人，是因着我们的好行为吗？这我们讲了太多了哈，不是因着我们的好行为。那所以不是因着我们的好行为的话，我们就能够去更加聚焦在神所赐给我们的真理当中的哈。那第三个就是从得胜的当中出发，你就是你是在等待得胜，你是在努力得胜，你还是相信你遇到这个环境之前主已经为你得胜了呢？约翰一书五章五节，谁能胜过世界呢？不就是那些信耶稣是神儿子的人吗？然而靠着那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一切事上都已经得胜有余了。哥林多后书二章十四节，感谢上帝，他常常在耶稣基督里率领我们走在得胜凯旋的行列当中，又借着我们到处散发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也就是说，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了好多的这样的得胜的这样的一个见证，让我们所到之处遇到的人都知道，哇，他就是信主的，他就是认识神的，他的生命当中真的是耶和华为他行了大事。哈利路亚，赞美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七节，感谢上帝，他使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得胜。胜利是看到救恩，看到耶稣基督的爱和信实，我们就能够在看似洪水泛滥的时候也进入赞美和安息，因为耶和华喜悦我们超过时间和空间，神已经为我们胜过了。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十五节，耶和华说，母亲岂能忘记自己吃奶的婴孩，不连续自己亲生的孩子，就算有母亲忘记，我也不会忘记你。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吗？所以保罗说的这个殿，这个原文是至圣所，你知道吗？我们不只是神的殿，我们是神的至圣所。你知道在旧约的时候，那个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带着血才能进去，其他人擅闯至圣所就必死亡。所以我们现在是神的殿呀，你知道吗？所以经常说，那拆毁神的殿的，神必要拆毁他吗？你想想，他们来拆毁我们，就是想要去进神的至圣所，那种擅闯者是必死的。为什么说我们所到之处神的国降临？因为我们是神的圣所， 是宇宙中神荣耀的至圣所，不是谁想拆毁就拆毁的。这是一个极其严肃的一个军事警告，就我们好比一个大国的大使馆，虽然它是盖在别的国的土地上，也就是说我们不属这世界，但是我们在该国是拥有主权的一个领土的。如果一个人他攻击大使馆，他不是在攻击那个房子，是在对那个超级大国宣战，所以那个超级大国会动用全部的军事力量来进行这样的报复和保护我们。那所以上帝就在宣告，谁动我的家我就灭了谁，哈哈，好开心啊。所以你再结合玛利亚曾经讲的，就是说我们最重要是我们属于谁，就是说我们的得胜是羔羊得胜，和同羔羊一起得胜的是什么，是蒙选召然后被拣选，然后呢有忠心的。所以你会发现其实不是在于我们的行为，乃是我们已经蒙召了，我们已经被拣选了，我们有忠心。我们有忠心就是信的一个彰显，就是我们选择相信神，我们一直选择相信神，神看我们是有忠心的，对不对？所以当我们知道神的国大有能力的在我们心思意念当中在运行，在我们所到之处在运行，我们就不再去陷入那个感觉当中那个害怕了，而是知道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是非常有保障的，因为我们就是神国的大使馆啊、嗯！感谢赞美主。那么第五点就是结合实际生活当中那个得胜的一个策略哈。玛利亚简单的讲，就是你实际执行，刚才讲的全都是原理哈，你实际执行。首先你遇到一个事情的时候，你要先宣告邀请主的介入，宣告，我不是说你宣告了主的介入主才介入，而是说主早已经介入，主已经早已经看到了这一切，但是你宣告主的介入是代表你认同，就像你对一个产业你说阿们一样，其实你就是在说阿们那个动作，就是我认同，对吗？我认同主，你现在已经完全介入了，我宣告主已经在完全的在掌权了，对吗？就是同样的一个意思哈。那么方言祷告领受来自于主的策略和眼光，因为知晓真理和神永不改变的爱来坚固我们的心，因为完全的爱里是没有任何的惧怕的哈。那我们在安静当中领受来自于主的眼光和策略，什么时候只是仇敌在虚张声势，然后我们奉耶稣的名破除他们就好了，什么时候主是需要我们也在物质世界做相应的动作，然后策略是什么，主会一步一步告知和带领的。即使你没有感觉到神的启示，也不需要沮丧，因为我刚才去讲到那个见证其中的有一个那个姊妹，其实她也还不会方言祷告呢，对不对？但是呢圣灵也能够去带领着她一步一步的去走向那个得胜，因为那是主所赐给她的那个得胜。所以即使你觉得说哎我还不知道感觉领受不到什么的，你不要去限制神，领受不到也没有关系，你继续根据你神放在你的心愿里面的圣灵的这样的一个感动，你继续向前走，享受主的爱，在主的怀抱当中前行，你也会经历主的那个得胜的哈。那么第二运用的一个小点呢，就是运用基督的权柄解决属灵世界的问题。你看这几个三个见证里面都有，这每一个人都是在去站在公义的这样的身份上去宣告神的话语啊，然后去斥责仇敌啊，然后去宣告这些事情要按照神的话语去运行，对不对？所以不管是财务上官司上的任何的纷争，从心而发出的，然后从口而出的，对着山对着仇敌说话，释放神的话语和全能，这是大有能力的哈，很快的就会解决。那第三个就是跟随主勇敢的面对自己该做的事儿，解决物质世界的问题。我知道今天超时了，但是今天的内容实在是太好了，我实在是不舍得把它分开。第三个呢，就是跟随主勇敢面对自己该做的事，解决物质世界的问题。也就是说主所赐给我们的策略，即使就像我说的，你没有领受到主的策略，你遇到一个事情，你心里如果有感动，你去找律师，你就去找律师。你找的时候也别乱找，你就跟主祷告，你说主啊，求你赐给我好机会啊，然后呢，让我去找到合适的那个律师，这个律师是来自于主你的。如果不是来自于主你的律师，谢谢主耶稣，你为我屏蔽啊，就是让我不有那些错误的连接，就是这些都是你跟主同行去祷告的，你明白吗？你这个祷告然后主就赐给你，祷告就主就赐给你，就是这种你像跟主之间在传球一样，你就来回传球一样。 那这是一些相对复杂一点的事情，你是需要这样去做的。但是还有很多简单的，就像有一些见证里面是有比较简单的，就不需要这么复杂的哈。那么该整理证据的就整理证据，一步一步随时做呼吸式的祷告，看见主的同在和同行，感谢赞美主哈。那么四点呢，就是持守已经得胜的确据，靠着主欢喜快乐，在得胜当中经历得胜。我为什么要之前让你们先问问，你是在努力得胜啊，你是在这个祈求得胜啊，你还是知道主已经为你得胜，在得胜当中去经历得胜。那如果你真的是知道你是得胜的，你就抵挡恐惧和焦虑，你不需要去想最差的结果，你在耶稣基督里只有最好的结果，只有唯一的结果，就是你在耶稣基督里是得胜的。然后呢，去默想圣经上神是怎样说的，默想圣经上神是怎么说的，并且以此献上感谢就好。因为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耶稣基督里都是是的，是可以支取的。那我们就可以在爱中安息，不用等这个事情全都往好处发展了你才安息，你现在就可以安息，对不对？你现在就可以安息，因为靠着那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一切事上都已经得胜有余了。第五个，就是觉得难的时候，就思想神的爱和神的旨意，继续坚固自己。你还记不记得上帝所赐给人的这个神的孩子的这个玛拿，它是一天一给的。你别觉得你今天大有信心了，你第二天你觉得你自己还能有信心。我不是说这个信心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而是说你持续在主的话语和主的爱里去坚固自己是必要的。就像你每天再去灵粮一样，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每个基督徒都说每日灵粮啊，每日灵修啊，这是有道理的哈。就是我们每天都来去坚固自己，每天都用神的话语来去坚固自己。然后如果你想宣告，你也去宣告，因为神的旨意就是耶和华喜悦我们，他就必带领我们进入那流着奶与蜜之地。我有的时候就想，哎，神对这事儿是怎么看呢？哦，神肯定特别讨厌那些控告我的仇敌的，所以神肯定会灭了他们的。那神的旨意什么啊？神超级喜悦我们，要带领我们进入流着奶与蜜之地呢。所以这事儿就会按照如此去成就的。耶和华怎么说事情就如此成就，感谢赞美主。所以一切其实并不难，放轻松，耶和华喜悦我们，他保护我们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那攻击我们的器械通通都不被利用。主耶稣过去为我们得胜了，现在为我们得胜了，将来还会为我们得胜。我们就享受在主全然的爱和恩典当中欢喜快乐，因为耶和华已经为我们得胜了。阿们，感谢赞美主。哇，讲完了，好棒哦。这个讲到的内容和文档到时候发给你们，我觉得你们可能最少得听三遍，盼望弟兄姊妹最少听三遍，如果你不听你就看文字也行，你看文字圣灵也会在里面去给你讲的哈。感谢赞美主，我们闭上眼睛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爸爸，主耶稣圣灵，我要感谢你，我们相信你怎样说事情就怎样成就。主啊，谢谢你，连我们的信心都是你所赐给的，你带领基甸一步一步让他大有信心，你也带领我们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境况。主啊，你的爱你的话语大大充满我们，你的启示大大充满我们，让我们在凡事上主啊都能够看见你的心意是什么。你的心意就是那拆毁神的殿的神必拆毁他们。主啊，你的心意就是你不忘记我们。主啊，我们赞美你，你就是按着我们的名字来认识我们的，是你把我们安置在耶稣基督里，与主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所以那些曾经过去现在未来的所有的罪和控告都不能再控告我们了。这是你在天上法庭所做的决定，做的最终判决，没有任何人能推翻，也没有任何黑暗权势能推翻。所以我奉耶稣的名，我们宣告沉默玛利亚还有读出恩典事工教会和这个事工教会里面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过去现在未来所经历的，不管是官司控告还是纷争，还是任何审判，还是任何的这样的谈话，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我宣告神所称为义的人没有人能够控告。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去挪走那些控告我们的所有的官司和那些不利于我们的字句，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他们都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不能够再被利用。我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我们宣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就是神的公义，神已经算我们为义了，此事无人能够去改变。所以主啊，谢谢你，你将你的公义赐给了我们，是非常有保障的，是品质非常非常好的，是不以我们的行为来去转移的。主啊，所以即使我们做的没有那么好的时候，我们宣告主你的恩典，你的得胜仍然是完全的。圣灵会啊为真理做见证，圣灵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彰显主耶稣你所赐给我们的公义，就是那十字架的王宫和得胜。哈利路亚，让我们借着十字架能够极大的夸胜，感谢赞美主。所以我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宣告，耶和华已经为我们得胜了。我们如此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成就，阿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谢谢你们有耐心听完，感谢赞美主，
阿们。
哈利路亚，
谢谢师母，
这真的是对我特别有帮助的内容，感谢赞美主，谢谢耶稣。好的。